从原则上来讲，瑞相并不是坏事，它能够鼓励人呢去恶向善，但就并不是说表示有瑞相呢就得到解脱。解脱是在心上，不是在物上。物上还是有相、有为、有漏的层次，是需要心中无物、无相，这样才能够得到解脱的。《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解脱是离相不着相的。心中既然是无相，心外是不是有瑞相已经不重要的了。但是呢，亦都不能够说在临命终的时候被人见到瑞相呢，就是表示他未曾得到解脱。例如释迦世尊，他最后入涅槃的时候呢，就有种种的瑞相了。历代的高僧大德圆寂的时候，通常亦都有瑞相。这些多数都不是他本人的表现，而是护法龙天表示欢喜，表示哀伤。欢喜有人得到大解脱，哀伤解脱的人已经远行。既然瑞相多数都是出于诸神的神力显现，和命中的人虽然都有关系，但是就并不重要的了。而且呢，虽然是对于其他的人是有生信和鼓励的作用，但是亦都不能够就此就肯定即是解脱的表征。另外一方面，临终出现恶相亦都不一定证明他是未曾得到解脱。例如目犍连、优陀夷、莲花色等等的大阿罗汉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就被人打死，或者是弃于粪坑，这些都是他往昔的业报所致，跟他这一生的解脱是无关的。请问法师，怎样辨明临命终的时候魔境和接引啊？如果以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实相无相，所以有相的净土都是属于界内，不属于界外的。亦都即是说，人间的净土或者是天国净土，而不是三界之外的佛国布土。所以呢，古来就有大德认为西方弥陀净土是属于方便土，或者是凡圣同居土，不是佛的实布土。但是唐朝的善导大师呢，他主张以阿弥陀佛的本世愿力所成的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实布庄严土。凡夫如果没办法从有相的修行实证无相而进入实布土，亦都可以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大业进入佛的实布土的。但是如果是未证入实相而直生阿弥陀佛的实布土呢，他就没办法亲见弥陀的布身，只是见到法身而已。以佛菩萨接引往生来说呢，绝对是有相的。既然是有相，就属于虚妄。那既然是虚妄，又为什么愿求往生呢？因为如果不往生净土，在秽土那里是难保不做恶业。秽土的环境恶劣，恶多善少，就好比孟母三迁，是为了小蚊仔得到向上的教育环境。求生净土的道理亦都是一样的。那怎样知道是魔境的干扰，抑或是佛菩萨的接引呢？它不在于临命终时候的观察和认知，而是在于平时的愿心和修行。如果平时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勤于修善、积福、持戒、修定和闻法，成长善根力量，到临命终的时候，自然就感得到阿弥陀佛和观音、世智等等的化身来到了。相反呢，如果以为极乐世界是藏污纳垢之所，将阿弥陀佛当作包庇护短的鬼神，而贪心求生西方，以亲心厌离娑婆，以愚痴心 迷恋现身的妻子、儿女、父母等等的眷属，同埋财产、名位等等的身外之物。咁样嘅人呢，喺临命终嘅时候，虽然愿求往生弥陀佛国，但系佢哋嘅本意同弥陀嘅本愿相违，就好可能呢系魔鬼嚟而现佛菩萨嘅形象啦。呢个时候，唯一能够补救嘅办法，就请有缘嘅大善知识予以临命终时候嘅开导，希望佢能够彻底放下万缘，一心向往清净嘅佛国。咁做呢，就可以转魔境为正相啦。请问法师，乜嘢嘢系中阴身呢？中阴又叫做中允、中有，就系、是、五阴同埋五允嘅意思。所谓阴同埋允，就是、指色、受、想、行、识呢五种。而五蕴呢，就是三界众生生命的组合元素。阴是唐以前的旧译，蕴呢就是唐朝以后的新译来的。三界众生呢就称为二十五有，所谓有呢就是有五蕴，不出三界呢就是被五蕴所困，解脱生死就是出离五蕴的三界了。根据《大毗婆沙论》所讲，人死了之后七七日之间呢就是中阴，因此呢就有在人死了之后七七日之内设斋供养、做布施功德、超度亡灵等等的佛事，相缘呢就成为了一般的佛教信仰。其实人死了之后，在另一期生命出生之前呢就叫做中阴。三界六道所有的众生死此生彼都是经过中阴的阶段，但是无色界的众生是定境无色蕴的，所以呢就没有中阴。根据《驱舍论》讲，欲界中人的中阴，他的身量呢就似五六岁的儿童，欲界的菩萨的中阴呢就好像壮年人的身量，而且相貌杰出，当他入胎投生的时候必然是有光明照耀。而色界天人的中阴呢就形量圆满，跟他生前是相同的。根据大乘二章讲，欲界和色界的众生呢一般都是有中阴身的，但是上善的众生呢他死了之后就立即往生净土，转生善女，而重恶的呢就直堕地狱同埋饿鬼趣，所以咧系唔好中阴嘅。由此可见咧，凡系众生，如果系喺欲界同埋色界嘅咧，除咗系大善大恶嘅，佢哋喺死咗之后就直升或者系直堕之外咧，都系会经过中阴身嘅阶段嘅。佢系唔属于任何一道。喺投生嘅因缘成熟嘅时候咧，就会以入胎或者系化生嘅方式咧。确定投生的类别，在未投生之前呢是可以有转变他投生类别的方法的，例如得闻佛法，或者是亲属呢为他祈福，做种种的佛事，这样呢就能够影响他这个中阴身的前途。如果是由于积怨难消，再加上亲友和仇敌的干扰，亦都会使到中阴身呢改变他的方向而堕于恶道的。所以呢，西藏密宗是特别重视中阴身的救度法的，即使是在显教呢亦都主张在临终的时候助念和七七的超度。以佛法来到救济中阴呢，就是召请中阴身来到听闻佛法，化解心结，减轻烦恼，亦都以佛法的力量使到有缘的鬼神欢喜，以这个善缘的功德达到超度的效果。至于上善和极恶的人呢，他所以没有中阴身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没有等待因缘的必要。就好比呢有人在大学还未曾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办好了出国留学的手续，或者是呢已经被公司聘用，毕业之后 就不需要等待工作的机会，或者是需要周围去找工作了。相反的，如果出生是做猪、牛、羊等等的家畜，就是说他在出生之后已经是决定了他们会被人宰杀而作为食物的命运了。因此呢，如果积极地修行，努力为善，信心深厚，愿力坚固，就没有堕落三恶途的恐惧。只要以信愿和修行的力量自利利他，上求下化，就会依信心往生净土。如果依愿心修菩萨道，无论是生于佛国或者是生于娑婆，都是直来直往，完全是不需要彷徨，亦都是不需要等待的。所以呢，对于信愿具足的佛教徒来说，他们是没有终任身的过程，亦都不需要其他的人以终任身的救度方法来到超度的。请问法师，婴灵作祟这个讲法是否有根据的呢？近几年来呢，台湾乃至其他的华人地区流行着一种婴灵信仰的传说。所谓婴灵呢，就是包括人工流产、胎死腹中，或者是出生没多久就夭折的婴儿的灵魂。据传说话呢，如果不为他们超度的话，他们就会以种种的方式或者现象来到危害他的亲属，以及呢跟他们有冤的人。经常呢，就有某一些的人士在报纸那里登出了说婴灵供养的大幅广告，他们宣称说能够为人超度婴灵，解救婴灵造成的困扰问题，而且呢还引长寿经来到做证。又有人传出能够以符咒将婴灵练成婴兵，以婴兵来到探听他人的私隐，传递消息，甚至能够驱使婴兵杀人于千里之外，掩留一丝的痕迹。这一类这样的传说当然就不是佛教的主张，亦都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和特定的地区所流传过的信仰的。自从婴灵之说流传了之后，除了人工流产过的父母和家庭受到困扰之外，一般人当遇到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意外现象，亦都会疑神疑鬼，认为是婴灵作祟。就好像呢，我们生活的空间到处都有婴灵在等待机会对人落手感。其实以佛法的观点来说呢，众生是平等的。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长有短，但死了之后都是相同的。成人死了之后是终任身，婴儿死了之后亦都是终任身。经过了49日之后，他们都已经转生，或者是生人、天，或者是鬼神，又或者是地狱和旁生的众生，绝对不会说总是以婴儿的灵体在人间作祟的。亦都有些人呢，整日杯弓蛇影，认为有婴灵附身、冤魂不散的现象。这些呢，多数都是出于心理的因素的。